啊，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啊，今天下午呢，我为大家正的这个讲的道呢，的题目呢是很特别的，请你按下一个。好，今天下午呢，我要给你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你有啥人啊？”啊，这个题目呢是很难讲哈，而且听来很叫人惊讶。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杀人？我们有没有杀人？那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6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哦。你有杀人吗？继续按。好，这两个呢，就显示说他是很凶的啊，他存着那个杀意。但是从神的话语，我们来看，请你按。好，在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5章21节，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好，这边呢，主耶稣他要跟我们讲说，是的，在摩西的时代呢，的的确确神透过摩西呢，把这个律法呢讲给当时的百姓知道。所以呢，不可杀人呢是这个十诫里面的第六条，十诫里面的第六条。所以这个是真的，是真的是对的。那么当然又讲的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当然你从别处的经文你就可以推敲出，是的，凡杀人呢一定会受到审判，因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还命的。所以你杀人呢，你必须以这个命呢赔上的。所以这两句话呢其实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主耶稣来呢不是要修改，不是要更改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东西，他绝对不是的。因为在这个5章17节的时候呢，主耶稣说过：“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主耶稣呢就遵守律法上的一切，而且他也完成了那个律法上的这个应许啊的应许，让他能够意义的应验出来。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不是反对这一推翻这两句话啊。那么呢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呢，等你接下来看，你就发现到问题是说，当这些律法交给或者颁发给这些白姓的时候，然后呢这些法利赛人呢也是这样的教导，当他们这样教导的时候呢，他们是按着这律法的这个字句啊来教导啊，你杀人你就要以命还命啊，如果你用刀啊，真的是捅一个人，把一个人捅死了啊，你就会被判死刑。那么如果你用你打抢，那么你又杀了一个人了，你也是要赔上你的性命啊。这个就是他们以为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主耶稣说这个不是，其实当这个摩西，神透过摩西颁发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他里头呢有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意义，就他的精神啊，不是单单字面上，还有他背后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新约，当主耶稣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要论到这个律法，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所以这律法呢，它整个要带出来两个重要点，什么？要爱神，先要爱神，然后呢先要爱人。所以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呢，不是单单说 不用不不是用刀，你如果你没有用刀去杀他，就是没有杀人，不一定的，可能你用别的方式去杀人。哦，你要爱他，你要爱到一个地步呢，你没有伤害到他这一个人，没有伤害他的性命，伤害到他的这一个他的一切的这个他的这个舒适等等。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当我们讲到杀人的时候呢，不要以为单单拿着那一把刀罢了，不是这样罢了。在这个立法里面，立法背后的精神呢，是要爱人。你在什么时候呢？你不爱人的时候呢，你就触犯了那个立法的这个正义。那我们就来看，要请你按。所以其他的杀人的方法，我讲刚才是讲到说这个用刀，那其他的这个方法呢，什么发自内心的这个怒气与憎恨，继续按，按，再按，你看二十二节，五章二十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啊。那在这边呢，凡呢，如果你看这个在卦符里面呢，有古见呢，在凡字下加无缘无故的，那这就是在 KJV 呢有将无缘无故的啊。Without cause, without any cause. OK, 所以呢，你在没有理由之下，没有好的理由之下，你走去向弟兄动怒啊，难免受审判。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啊，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真的很生气。那而且当你生气等失控的时候呢，那一个呢就可能促使你去杀人。很多时候呢，杀人呢是在一怒之下，一气之下，你生气啊，你听了一件事情或者看了一件事情，一下生气你就控制不了，你就犯下了那个什么那个一生都后悔的事情，就是杀了一个人，对不对？如果你看报纸的话，你看其他的人，很多时候他是没有说本来没有这样的意识的，但是因着被人触怒，他一下子啊动怒，一下子生气啊，他就有犯了这个滔天大罪。当然这个如果这个怒气 OK， 如果开始的这个怒气呢，你好像不是很大啊，不至于拿着一把刀就拿去杀人，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控制好的话，这个怒气啊藏在心中啊，它慢慢累积，就成为一种的这个怨恨，你恨就变成一种你要怎么样把对方除灭掉，因为你恨他，你好，你要把他除灭掉，你从你的这个愤怒里产生那种憎恨啊，然后憎恨呢，那如果没有加以控制的话呢，最后呢也是会导致什么？导致杀人，把人谋杀掉。所以这个是什么？这种是讲到内心的这个怒气，内心的这个憎恨。好，那么我们看一个例子好吗？我们看一个例子，先按下一个啊。我们讲到亚伯跟该隐，该隐呢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这个谋杀的啊，第一个杀人的啊那个人哦。那么你看在什么情况之下呢？这里讲到亚伯将他的羊群头生的和羊的子由呢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讲了，大大的发怒，变了光，脸色，他大大的发怒。其实后来神跟他讲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你的东西吗？你所献的吗？那该隐呢是献上这个土产， 这些果啊，这些种的东西。那亚伯呢是献上这个羊啊头羊群啊羊啊，还有羊的脂油，不是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性质，乃是呢该隐本身呢他做的不好，他在生活上他做行的不正，他是行恶的，他是行恶的。所以呢神呢就责备他说，如果你行的正的话，岂你的基督呢岂不蒙悦纳呢？所以呢该隐呢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你要接受？你就是厌纳他的，不厌纳我的，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神的这个厌纳对方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心里呢就大大的发怒，大大的发怒。到最后啊，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处理他的这个怒气啊，你看，最后呢，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什么杀了。那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处理好我们心中的这个怒气，我们心中的这个记恨的话，有一天呢它爆发出来就把人杀了。所以不要轻看这个怒气啊，你不要轻看这个怒气，哦，怎么可能发怒就等于是杀人呢？主耶稣说这个呢是他的开始，他的开始。如果你他让他在心中里面继续的酝酿的话，继续在那边打滚继续在那边存在的话啊，问题就慢慢越来越明显了，到最后呢就是以杀人作为结束了，就是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你就要问你自己了，到底你有没有杀人？你有没有因着生气的缘故一直要很恨对方，很不喜欢对方，有没有？那如果有的话，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下。因为圣经说继续按，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那既然我们是主的儿女，那我们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什么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把这样的一个重担，把这样的一个苦毒的这个罪呢，把它除掉，不然的话，它梗在我们的心怀里面，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使我们的这个健康受影响，使我们的这个压力呢的提高，使我们的各方面里面的这个分泌也完完全全的失常。一个恨人的这个一个生态呢，生理呢是很不正常的，它里面呢是酸酸的，里面是毒毒的，苦苦的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喜乐之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下。如果你恨人的话，你要求神说，神啊，叫我放下，我不要让这个成为一个杀人的一个方法，不，我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让我能够摆脱。好，那么继续下去，我要特别的讲的是说，不是所有的愤怒呢都是犯罪的啊，不是所有的愤怒都是犯罪的，有所谓的这个易怒。所以你别以为说哦，你每次发怒啊一定是犯罪的，不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医治有枯干手的人啊，继续按。你看在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这边，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那其实这个 事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那有一天呢，主耶稣就进入了这个会堂里面，他看到一个人呢，他手呢是枯干的，手是枯干的，可能不能伸出来。OK， 好了，那么那一天呢，刚好是安息日，所以众人呢就在旁边看一看，到底主耶稣要做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要控告他，因为在他们的这个观念里面，这安息日啊，连医人啊、救人都不可以的。所以主耶稣就叫那个人站出来，然后就问他们说，在安息日里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哪样是可以的？其实答案是很明显的，在安息日呢，应该是可以救命的，安息日应该是可以行善的，对不对？答案是很明显，但是他们却不要，他们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他不要答。所以接着下来，主耶稣就很生气，怒目周围看他们，很生气。那这种的气啊，是一种义气，我们叫义怒啊，是发的对的，是发的对的。当然，主耶稣没有拿拳头去打人，当然主耶稣没有丢椅子，没有这种东西，他只不过把应当做的事情呢做出来，就是医治那个有手一个骨干了手的那个，把它医治好。这个是所谓的义怒。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是有一些义怒的。继续看，再看，再看。那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生气却不要犯罪。那有时如果我们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心里什么被打抱不平了，对不对？我们打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对待人？为什么他这样的欺骗人？让你心中很生气。那这样子的一种是有一种正义感，当然你不到一个地步，你走去突然间拿一把刀子去捅他，或者是去追杀他啊，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所以犯生气却不要犯罪。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啊，孩子啊，有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呢，他撒谎，或者是作弊啊，作弊，我们听到之后，我们会说很生气，很生气。为什么你不老实？为什么你没有听我们的这个教导？我们叫你要做一个勤劳，又做一个听话的一个孩子，但是你竟然敢欺骗，竟然敢撒谎，所以你心就很生气，是不是？你就骂他一顿。当然，你对他生气，你不要到一个地步。如果你到那单单是这样子的话，没有问题。不要到一个地步呢，你变成虐待他啊，变成把丢在地上，或者用拳头打他啊。有些父母呢，会会走了说他们做的这个生气而采取的这个行动呢是不对的。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说生气皆不要犯罪，我们要有控制性的。这样子一直气呢是。不算是罪，因为我们是为了正义，为了真理的缘故呢而生气。那这边呢还有另外一点，关于这个怒气的时候呢，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很重要，不可含怒到日落。那特别是当我们来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呢，我们就发现特别是夫妻之间呢，你就很明显了。那你就发现只要夫妻，如果你真的是两个人不和的时候呢，两个人生气的话，那关系就立刻什么，立刻崩溃了。当你让这个东西继续下去了，你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你知道呢，撒旦在里头。撒旦说，那你继续啦，继续吵，继续闹，继续这样下去，最好是两个人不要讲话，最好以后分房，以后呢最好呢两个人就所谓的劳燕分飞了，就说分道扬镳了，是自己各走自己的路啊。魔鬼要 让这些犯人走这一条道路，所以呢，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可能给魔鬼留地步，要在日落之前呢，把它解决。那如果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的话，也应该这样子。如果能够的话，当然有时候不能够，那是另当别论。能够的话，就要尽量的不可含怒到日落，而且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这样呢，才是这个合乎圣经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们讲说，你怎么样杀人，我们就是有时候就又因着我们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气，里头的愤怒，甚至变成了一种憎恨来杀人。那这是我们说不要犯了这个罪，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成长，不要中了魔鬼的这个诡计。好，第二点，还可以怎么杀人呢？请按了吧。你讲重伤人的这个言语，你看22节，我再读了一次，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接着下来呢，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这边呢有讲两个，其实是骂，其实是讲哈、骂，或者叫拉家的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废物。好，拉家是废物，魔力呢是笨蛋，是笨蛋啊，这两个都是很不好听的话。你是一个废物，你是一个什么？你是笨蛋，笨头笨脑的。我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你看啊，这三个东西呢，三个情形呢都有审判，对不对？你发怒有审判，一骂人，第一个骂人拉家呢有这个审断，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地狱的火。当然你看的时候你发现，哎，第一个好像审判就比较轻的感觉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 Sanhedrin 这个 council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公会，另外一个是地狱的火。但是呢，我就想说，难道这动怒就不受这个地狱的火吗？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不受地狱的火吗？他也能够承受地狱的火。我要讲的是，这三样东西呢，都会有审判啊，都是有审判。他要带出的是什么呢？他要带出的是这是律法的这个要求啊，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还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你做错了东西，你就一定有一个审判的，一个刑法，对不对？你做错一样东西，你一定有一个结果的，一个惩罚。所以每一个的都有这个惩罚。那么呢，这个要告诉我们的，这些表面上看着好像不是罪，在人看来呢不是罪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却说啊，你看他的结果啊，跟那个杀人的那个结果，杀人那边是什么？是讲了受到审判，对不对？受到审判。那这边你骂人呢，反而为什么受什么？受这个地狱的火，受到这个判断是 Sanhedrin 来的，那大公会的。那这表示说，这些罪啊，你不要轻看它，人是在人看来呢，是不是一个大罪的，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在这个律法的这个争议的这个基础上面呢，这一些呢都是罪来的，都应该受到应有的这个惩罚，是很严重的。你不要轻看它，你不要轻看它。那 我们就想说、哦、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不小心骂了一个人，骂了一个人，我会不会下地狱啊？会不会下地狱？这是难免地狱的火。答案呢是不，我们是有主的这个怜悯，我们有主的怜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这边所讲到的是什么？是律法的这个惩罚。如果你犯这个东西，你就得到这个结果；你犯那个东西，你就得到另一种的这个惩罚。就是这样，啊，都是很严重的这个惩罚，跟杀人呢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就这样，我们的这个石头啊，要很小心。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带了一把六寸的这个刀啊，在我们身边呢。而这把刀呢，就在我们的嘴巴里面。这把刀呢，可以杀人，也可以帮助人，就是那么简单。那当我们这一把刀啊，拿来杀人，拿来重伤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小心。因为当你重伤人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会把对方呢给毁坏的，给毁灭的。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子的讲话，说你是没有出息的，有没有？有听过人家讲你是没有出息的，你是个废人，你是不会进步的，你不生下来就好。从来没有看过你这样坏的孩子啊！甚至我听过一个母亲啊，怎么教他孩子啊？他讲你呀、啊，你是魔鬼，魔鬼啊！啊，我当时听了也是很难受了。但是你这样子讲的时候，对他的整个发展、整个发育呢，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你知道吗？我们讲的一句话，会影响到孩子，影响到别人。如果你要把一个人被建立的话，你一定要说造就的话。但是如果你要把那个人把他啊毁灭的话，你讲一句所谓的污蔑他，有一句贬低他的这样子的话，他整个人就感受不同了。那所以求神帮助我，实在我自己也要学习学习，这个舌头一定要抓得稳，一定要把它勒住。像在这个雅各书所说的，一定要把舌头勒住，因为这条舌头呢，能够好像 一把火、啊、可以把整个树林呢也烧掉了，也是一把火呢，可以给家人呢有温暖的，给周围的人有温暖的，看你怎么样去应用这个舌头。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不要让这个成为一个杀人的一个工具。当我们杀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么请继续按，所以要禁止舌头啊说刻薄、消极及污蔑人的话，但是总要说造就人，总要说感谢神。那如果你说这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说造就人，说使神的名被荣耀的话，我告诉你，这石头呢就是个漂亮的石头，你也变得一个蒙爱的儿女。那什么时候我们的舌头啊像一条利剑那样的走去伤人的时候，那你就失去了那个基督徒的这个见证，你跟我就失去了那个见证，人家就会指责你说这个不像基督徒，他所讲的话没有带着那种温柔，没有带着那种基督徒应有的那种的这个本事，那种的这个特性。我们求神帮助，刻薄的话我们尽量不要讲。我们总是爱挑这个挑那个啊，在这个人家说在鸡蛋里面挑毛，挑骨头，对不对？你鸡蛋里面怎么可能有骨头了？但是你还是说一定有骨头，一定有骨头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毛病。 说很刻薄很刻薄而且消极的话，消极啊，本来是好好的东西一直讲，就是讲这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什么都不好，我也不好，这样子的一种习性。那我就是遇到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讲啊，新加坡不好啊，这个政府不好，什么东西都不好，但是他却住在这边。坦白说，如果我们看每一样东西啊，如果好好的看，一定能够找出他的强处，他美好的地方，对不对？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好好的看一看，细细的看一看它，一定有它的好处的。不可能一个人完完全全没有一点好处的，没有一点强处的，不可能的。即使你看那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虽然他的这个脑子很聪明，但是如果你跟他一个比一个运动健将比赛啊比起来的话，他能够比吗？比不了了。他就是他的弱点，他比较软弱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强处。所以每一个人都好，当我们看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是朝他的好的方向去看的话，那我们讲的话呢就会很积极。什么时候你一直往他的那个坏处去看的话，我告诉你，你讲的东西一定是很刻薄很消极，而且呢常常呢贬低对方的这个价值，不把它当作应该有的这个价值。你不要想，不要忘记了，我们本身呢也是有很多的错处，我们本身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弱点，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厉害很强，样样都行，那其实我们都是大罪人。我们这个是蒙恩得救，我们常常的要看自己啊，合乎中道，那么也要多看别人的强处，这样的话我们讲的话呢总是能够造就对方，好吧，让我们的话语这方面能够继续的被建立。那第三方面，我们怎么可以伤人呢？是消极的态度还有这个举止，消极的态度还有这个举止。那有时候人呢他总是不肯饶恕人啊，人家怎么样的跟他和好跟他道歉，他总是说你对不起我了，我永远都不会饶恕你的，我永远不会把这事情给忘掉的。那这样呢你就把对方呢可能推到一个边缘去，也是他没有机会再一次的很好的来过活。我拿一个例子，就有这样子的一件事啊，就是在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里面呢，有一个教授啊，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每天都举行这个家庭礼拜，只是这个小孩子，他的小儿子呢，他不信主，常常呢都借着不同的原因呢不要参加这个他家庭这个礼拜。有一天呢在全家的这个祷告会中呢，他母亲就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这个小孩子小儿子。然后当这个小儿子听了之后呢，他很生气，他心里说，母亲呢不替他的两个哥哥祷告，偏偏替我祷告，他心里就怀恨。那有一天呢他就偷了父亲的钱，那么留了一条纸条给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走了，再见了。当然这个儿子他出去外面，他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把钱用完了，到最后呢他真的是很穷的时候，他想为什么不要回家去，再回家吧，回家那边我的父母亲可能还可以帮助我。但是呢白天回去呢又不好意思，晚上呢他就想从那个他的窗户呢窗 窗口那边钻爬进去，哎，但是他发现到窗口呢都关住了。后来呢，他就尝试推那个大门，哎，很奇怪的，他推那个大门，那大门呢竟然没有关。那么他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呢，哎，看到他父亲在那边，他就硬着头皮问他爸爸说：“爸爸，大门怎么没有关上呢？”他爸爸就拉着他的手说：“我儿啊，自从你离开我的那一天呢，大门就一直没有关过。”是的，这个父亲呢，他知道他的儿子不听话、不孝顺，偷了他的钱，往外啊，到外面去，所谓的这个啊，飘荡。但是呢，父亲呢，还是存着一颗叫肯饶恕他的心。如果这父亲呢，他不饶恕的话，他把那个大门关掉的话，可能这个孩子呢，就永远不再回家，就永远再见不到这个孩子。所以记得，我们要肯饶恕，无论人对我们怎么样，是的，他的的确确得罪了你，得罪了我，他实在是使我很伤痛。但是呢，我们心里呢还是要说，你什么时候你回来，什么时候就饶恕你，饶恕你，饶恕你是不会损失的。反正如果你不饶恕的话，你耿耿于怀，你就对那个人有那种的憎恨，你就对那个人憎恨，而这个憎恨呢，一直会在你的心中慢慢慢慢在那里酝酿。如果酝酿不好的话，变成很苦的一种情绪的，一种很情绪的。你见到他，你不要看他，你朝另外一边看，你知道吗？很辛苦的，会影响你整个生命的。但是你什么时候你饶恕了他，你就释怀，你就释怀了，天父也必定饶恕你。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也不饶恕你，因为你把那个罪呢藏在你心中，你不要释放。那作为主的儿女，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饶恕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饶恕的，因为主已经爱我们，主就这样白白的爱我们，即使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这么肮脏污秽的人，他依然爱我们。那当我们看到这些好像他得罪我比我不好的人，但是呢，如果按照基督的这个样式的话，我们也要学习说，主啊，我要像你那样来饶恕他们。很难，但是主，你给我力量，你给我力量。我常常讲说，饶恕不单单是所谓的口头讲，乃是要什么，在心中立下一个的这样子的这个下定下决心说，我要饶恕，我要靠主的力量饶恕。那第一天你感觉到可能那个情绪又那种情绪又回来了，那个恨的情绪又回来，但是你跟他推掉说，不，我要饶恕他，我要饶恕他。然后隔了一段时候呢，这样的一种恨的情绪，那种苦毒的那情绪，那种不好的情绪呢，会慢慢慢慢离开，因为你立志在主里面呢，你饶恕他。这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不会感到那种孤独、那种恨的那种的这种情绪出现在你的心中。啊，求神帮助。第二点，消极啊，不友善的态度。不友善啊，当人家竟然要跟你好，你还是不友善的，还是一低矮的这个态度呢去待别人啊，那么就不好了。那么你也使人家没有机会跟你重建的关系啊。虽然人家与你和好了，你还是继续的 啊，不跟他讲话啊，不跟他讲话，甚至呢，第三点，简单，把对方呢隔离，你把对方隔离，让他什么？让他自己一个人，让他自己孤立起来，把他推到这个生命的这个边缘。那这个也是一种谋杀的一个方法，你让他没有机会跟别人接触，没有机会跟你再有机会接触。那知道有一些人呢是你不喜欢的，我们常常会说把对方我们逃避或者尽量的远离对方，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在神主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给我们的这个爱心呢，让我们学习见啊这样的人，也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无形中呢我们就害了他，本来他很想从你那边得着一些帮助，得着一些劝勉，但是你却自鸣清高，说我比你好，我为什么要帮你呢？啊，你会影响到我，你会影响到我，于是呢，你就失去了那个服侍这个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了。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有三方面会使我们杀人的，我们心中的这种的恨，心中的这个怒。第二呢，是我们舌头的这条这个道。第三呢，是我们怎么样以什么态度，以什么这个举止呢，来表露我们自己。然后这些都会导致人跌倒。导致人呢受损。那么圣经呢又在介绍下来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继续按处理的方法，第一呢要主动和好，继续按。那这边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呢，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呢，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哇，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这个让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人呢要献礼物，哎，突然之间发现到，哎，那个人想到那个人恨你，他是围着对方的情况，他在恨你啊，曾经在某个原因呢，他恨你啊，这样的情形呢，你要为着他的缘故啊，你要主动去帮助他，不要让他继续的跌倒，不要让他继续的堕落，你要主动再一次的跟他什么，跟他建立好的关系。那当你能够得到这位弟兄或者得到这位姐妹的时候呢，自然呢而然呢，你的这个关跟神的关系呢就和好起来，神呢就悦纳你所做的一切的东西。但是你跟一位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有那一种的恩恩怨怨，他不愿意饶恕你，你又不愿意饶恕他，你知道了你也不愿意帮他解决，你就让他这样的在当中那边所谓的受苦，所谓的被折磨啊，这个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一个心。叫我们能够知道，当对方呢因着某个原因他恨你的时候呢，他心中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别以为他很舒服啊，我恨你到死啊，这样子的恨呢对他整个人呢是不好的，他睡也睡不好，工作也不能够好好工作，跟人的关系也不好，对不对？因为他这一把恨呢，就在他心中好像一把刀一样的一直在刺着他。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有机会了，他真是会拿这把刀拿来把对方呢给杀掉了，为他恨。所以为着他的缘故呢，你要主动帮助他建立他。那你自己本身呢，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恨的话，你自己本身呢要先处理，就算帮助你能够把这个恨呢给拿掉，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什么，只有主的能力，因为主 能够给我们把这个恨呢能够化解成为一种爱，把它化解成为主的爱，学习去爱别人。所以要主动，不要等对方，不要等人家来说啊、哦，人家来，你自己去主动帮助对方，自己去道歉，那么你就跟人家的关系呢再一次的被建立。另外一点，要尽快解决呀！你看这边就讲到，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气啊！赶紧，就是这讲到说，那个人呢正要把你送到这个衙门去，要告你的时候呢，那个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啊，你就下在监里了。是的，有什么东西尽快的解决，特别是这种东西，越快越好。刚才我们说。不可含怒到吗？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原则，让我们不要让这些东西呢影响到我们。你能够处理，尽快的处理。当然有时候很难，有时候是没有那么机会，但是有机会的话，你就要抓住，你不要让它影响到你的生命。不要让它影响到你的侍奉，影响到你跟其他人的这个关系，那是不值得的。你什么时候你能够跟对方和好，什么地方你能够跟对方再一次的建立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你们再一次能够继续向前走的时候。不然的话，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种叫绊脚石，就成为那个在缠累着我们的这些重担。但愿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让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呢完完全全的放下。有很多的这些重担呢是我们不需要看的，不需要看的，只要靠主我们就能够放下，放下那个恨，放下那种的这个不和，放下那种的这个怨，所谓的恩恩怨怨，让我们放下啊。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去到一些家里的时候呢，或者遇到一些人的时候，听他们讲的时候恩恩怨怨的东西，哇，我心里说听得很难受。我说哎呀，不是，为什么要这么多这些恩恩怨怨，你恨我，我又恨你，你不喜欢我又不喜欢你，一点点事情，一点小事情，琐碎事情又争起来啊，又不喜欢对方啊，又不要对方做这个东西，又不要对方做那个东西。哎呀，我觉得这些是不需要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主的爱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呢都能够容易的化解，不需要存在心中，尽快把它解决。最后两情啊，第三，要彻底的解决。你看，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了，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是的，要彻底。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完全的饶恕。不要说饶恕一些还记得另外一些，完全的饶恕。那就有两个老人家在一起，有一天呢，其中一个老人家呢，他知道自己得了这个重病，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就叫他朋友来跟他说：“朋友啊，你过去你所做的东西呢，我都饶恕了你。”那朋友呢就很高兴。但是当后来医生呢来跟这个患病的这个医生说：“哎，先生，其实呢你的病不是那么严重，你还能够继续的活下去。”这个老人家怎么跟他朋友讲呢？他说：“刚才我所讲的那些东西呢一笔勾销，我还是会记那一笔那个仇恨。”你看，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够把这个恨呢，这些不好的东西呢放下， 那这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总是会把它记起来，我们总是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心中，以致我们耿耿于怀。但是保罗怎么说呢？怎么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那标杆直跑，要得着上帝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那个奖赏。是的，我们真的要学习把这些东西忘掉，不好的把它忘掉，那些得罪人的我们忘掉，那些怨恨我们忘，把它忘掉，好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走这条人生道路，不要让东西来这边绊着我们的脚，那边绊着我们的手，以致我们走起这条基督徒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很不通畅。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要告诉我们，是的，虽然律法上说不可杀人，这不表示说单单是说拿刀拿枪来所谓的就是杀人，你可以从其他各种各样的方面你都会导致到别人呢被杀。我们就自己检讨，我们自己在哪一方面我们又杀人，有没有从我们心中去杀人，有没有从我们的言语上杀人，有没有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举止，我们所做的一切东西去杀人。那如果有的话，我们求主施恩怜悯，因为作为主的儿女，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是不是那些强暴之子，我们不是黑暗之子，我们总是要与人和睦。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遇到这些问题的，与人之间有这些争吵，有这些恩恩怨怨的东西，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主动采取行动去饶恕、去解决、去处理的那一位，好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因着你是一个神的，是神的儿子，因着你是救主，会变得更加的融合，更加的美好，更有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你，我们求主你施恩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些问题，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有智慧，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处理，特别是在这一个恨的这方面，在这个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不和谐的这种关系上，主要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让这些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不让我们成为这个中了魔鬼的诡计的这个机会。主啊，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常常以基督的爱来饶恕，来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基督馨香之味，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